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一个京剧家庭，他们是曹晨老师，还有他的夫人和孩子何新老师，还有曹泰明，欢迎三位。
哎，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啊，那个曹老师呢，以前也上过我们的节目啊。那么，泰明呢，他我们叫他 Jonathan 啊。就是上过我们电台的小品啊，那么这次请到三位一起来上我们美国故事栏目呢，是因为，12月2日的时候，就是有曹晨老师组织的一台就是，京剧的晚会啊，就是成功的举办，可以说是，观众呢反应非常的热烈，交口称赞啊，所以呢。我们有幸的就把这个京剧家庭请到我们的电台来，欢迎三位。
谢谢小袁。
那么，这次那个京剧之夜啊，就是，京剧锦绣之夜，请了很多的，大牌的演员，但是呢，我觉得最亮眼的节目呢，还是你们家，就是。曹晨老师跟你的孩子 Jonathan 演的节目，还有你们三个人演的节目，所以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就是能够有一个京剧家庭啊，每个人都唱京剧，现在在这个年代，而且呢在海外能够表现得这么好，真是非常的不容易。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你们准备这个这场演出的一些台前幕后的一些情况，有没有酸甜苦辣给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很多呀，这个酸甜苦辣很多。我从我开始筹备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在8月份，但是真正想演这场演出，其实是在十几年前我就有这种想法。因为我以前跟太太演过这出戏，是吧？以前我们
李逵探母是吗？
对，以前我们演过李逵探母，但是呢，我总觉得这出戏呢，还是应该再继续，这个让西雅图的观众能够了解，能够知道，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故事。它可以说在我们行话里边吧，就这个就叫戏托人啊，它能够把整个演员托起来。那他的故事感情各个方面都很好，那我也是有这个想法，一直想演，因为那个时候我儿子曹泰明他还比较小，所以十几年前的时候还不能够胜任这个，
现在才14岁。
那时候刚4-5岁，所以他没办法胜任，所以那个时候他这个角色还是我一个朋友演的，不是他，所以那个时候比较遗憾，就是只有我跟我太太演。就这一次由于他年龄成长了，各个方面都好了，时机还是比较成熟，我觉得这个家庭京剧这个还是要把它推出来。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酝酿了这么一场戏。
所以在戏里面你们就角色就不一样，不是爸爸妈妈跟儿子了。
哎，对了，这个戏里边呢，整个就是一个大颠倒了
啊。
你像我太太何欣呢，她就演的是我妈妈。我儿子江德森这个泰明呢，我们叫他江德森嘛，他演的是我哥哥啊，所以我是最小的一个。对，这个就是京剧的很伟大的一个魅力吧。因为京剧不管年龄大小，他的京剧形式、表演形式，它不限制于他的年龄，他可以从角色人物上面，小年龄可以扮演老的，老人也可以扮演小的，这是一个京剧的特色。
那这个 我是一个外行了，但是我看这个李逵探母也是很感人的，就是这个母子最终相认了。
是是是。
那你们演的时候有没有投入感情啊？
必须投入，这个可以让我太太说说，她比较她可以说我投入是比较自然，那她投入呢就非常的用心去投入。
嗯嗯。
因为我呢还是属于一种表演形式。但那个何欣，你给大家说说，你投入了多少？
嗯，这个演这个李母。当时我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哈，我也是觉得试的像就是说模仿性质去演啊，他演了以后啊，是总觉得好像就是说没有达到就是自身的效果。那当然了，这个我先生也带着我，加上对这个人物的理解，你是这个母亲哈，十几年找了这个儿子。一直都下落不明，生死未卜，然后一直都在这个思念他，所以当见到这个他儿子的时候的那种感情，就是此生处地自己去这么想的话，就是很容易就进入的这个角色。那基本上不管是在排练还是在这个演出，就是我就是试着把自己就当成是真正的李母，所以在唱的时候，我每次排练的时候，自己有时候会都把自己给唱哭，所以就是进入的角色里面，所以我才觉得首先感动了自己，所以才能够影响观众，这就是我的就是角色的体现。
那 Jonathan 你在演这两个节目的时候，就是包括李逵探母还有时间偷鸡，那对你来说难吗？就是准备
一开始有点难，就是学那些台词儿。但是呢之后学下来的时候剩下都很简单，也不算很简单，反正所以我从小长大爸爸一直都教我京剧，所以呢可能对我来说像学这些戏可能没有也没有那么难，但是也没有那么简单。但是可能别人会觉得更难，但是对我来说也没有那么。
那这些舞台动作更难一点还是台词更难一点对你来说？
我还是觉得舞台的动作，所以呢你像台词儿，你走哪儿都可以对，但是像那些动作呢，你不可以走路上，然后一下就翻个跟头，这是不行的，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台词会是，这个更简单。
但是这一字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你中文的程度怎么样，如果这些字你不认识的话，你要背的话也挺难的，因为不能出错，每一句词都不能出错的话。
对，但是我也是从小。妈妈爸爸不让我在家说英文，所以我学对我来说像这些台词的话
你怎么记得，
我有我自己的方法就也不是拼音也不是英文，就是我听着他怎么发出来的那个音想我就把它写下来。
真是太棒了。那 Jonathan 你现在在读几年级啊？
我现在高中高一。
哦，高中一年级，那功课也很重的。
对，也不是算很重，所以现在是九年级，但是他们都说到十年级的时候，十一、十二都会很重。
那现在每天还有时间跟你爸爸妈妈练功吗？就是京剧方面的。
有时间，但是没怎么练。
只有演出的时候才去努力一下。
哎呀，真是太棒了，太了不起了啊！那个曹老师您就是筹备这个演出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对吧？
对，
就是可以说是好几年的一个心愿。
对，可以这么说。一直是想有这么一场演出奉献给西雅图的这个华人观众，包括还有一些美国观众， 因为呢我们在西雅图这个搞演出搞活动，舞蹈啊音乐呀、啊、唱歌啊这些还是挺多的，这种团体。但是呢我老总觉得缺一样，就是我们的国粹，老是觉得京剧没有那种表现能力，而且它的表现形式又比较复杂，想做一台晚会非常不容易，所以我就很早有这个打算。但是剧目一直是我选项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学生学到什么地步才能够承担一台节目，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选择。而且呢还要请到一些比较专业性的演员，因为一台节目光有我一个人还是支撑不下来。京剧的表演形式是很复杂的，包括它的声旦净丑，这个唱段、唱念、作打这些所有的加在一起，所以我有这个愿望很久。但是真正筹备这个节目是从八月份开始，我筹备这台节目。这个时候，这个呢，我也是我的学生成绩，我也看到了有一定的成绩，有一定的效果，觉得可以上台了。那另外呢，就是一定要确定，就是我从中国包括新加坡请到的我的同学和中国上海请到的我这个师哥，这个上海一级国家一级演员李俊，我要确定他们能不能来，我才能够下这个决心。所以这个都是要有一定的时间和前期的这些工作，才能够把这台节目完美的拿出来。这个时间跨度很大，时间很辛苦。
真的很不容易。那么，现在，其实京剧这个就是国粹，在国内听的人也是人数应该是减少了，因为跟以前不能比，因为以前可能
是
现在年轻人就是娱乐的方式也比较多。
对，
那么特别到海外的话更加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非
常不容易，因为海外首先大家对京剧本身的这个呢给大家的印象首先是听不懂。这上来第一句就是我看不懂。我遇到了这次遇到了很多朋友来买票，或者说我去告诉他们要不要来看戏，他们给我的回答第一件事就是第一句话就是听不懂。我说我呢就是想让你成为知音我才跟你说，不见得你非要懂它，你要先从欣赏这个角度欣赏它的美。京剧有它的美的地方不管它的身段、它的服装、它的道具、它的化妆、它的舞台表演，这些是有美的本身有美的形式在里边所以我这次呢也花了很大的心思去把所有的台词都变成中文跟英文，就是因为有很多人我怕他听不懂这个我们呢就想办法让他了解。当然我们京剧里边有很多的中国的历史故事，你像十全偷鸡啊、李逵探母啊，这些呢其实都有教育性意义。本身对孩子的成长、对大人的教育形式这些都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他最起码他是这个行善是吧，除恶，
对，很孝顺啊，
还有一个孝这是我们中国最大的几点忠孝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从教育意义上面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所以
所以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
对
传统美德
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了解它
那这场演出因为我也看过西雅图其他的那个京剧的演出，但是您组织的这场演出呢，京剧演出呢还是有很大的鲜明的特点，观赏性很强的，因为武戏，
对，
这武戏你即使听不懂台词看起来也很好看，
你也可以看懂。
对啊，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功力真是很不平常。这个功力
是我首先出发点呢就是说呢我要从自己在海外的这个角度去出发因为海外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他首先要看到我们京剧，要想了解京剧，他就要全面去了解。啊，京剧代表了什么？京剧有什么代表？京剧唱念作答，啊，生旦净丑，
嗯，
角色和他的动作的分配，首先要有唱，完了之后要有做派，要有打。那这些字代表的是什么？生旦净丑又代表的是什么？所以我考虑在这里做京剧节目一定要全面，
嗯，
这就是我想要表现的。如果今天我有一样做不到，可能观众就会很遗憾啊，他就觉得，哎，是不是我以前看过有一种东西我今天没有看到，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我呢就想尽量去全面，尽量是满足大家。
所以基本上生旦净丑都齐了啊。
对，
而像那个你请的新加坡的那个叫黄平啊什么，他唱一唱的好，然后演一演的好，这个彩带啊，这真的像仙女
对
那个散花一样。
我跟黄平，我们两个14岁，他14岁，他12岁，我11岁，我们那时候就在一起。
哦，
我们是同班同学，他学的是刀马旦，所谓的刀马旦呢，就类似于穆桂英啊这些这个有打斗动作的，但是他呢。很厉害，他毕业之后留在学校当了几年的老师，而且学了很多的东西，到了新加坡以后呢，他又自己办了他的这个京剧艺术协会和京剧的这个博物馆，他做的还是很不错，他一直没有丢掉自己的这个一身的功夫啊，一直坚持练功。我有的时候还不如他，还是经常会放弃练功。我太太经常说你看你不练功。
你也很厉害，因为你毕业了去国家京剧院。
对，我在国家京剧院待了15年，那个15年对我来说影响挺大的，影响挺大。尤其跟着那些老的艺术家们在一起，学了很多的东西，丰富了自己的思路。就是做节目的时候应该告诉观众应该怎么样去做啊，在国家京剧院还是收获不小，收获不小。
是不是跟京剧相关的本事全学到了这15年？
这个我不敢这么讲，因为京剧太博大精深了，
至少那个旦没学到，对吧？
我目前也教。
哦，
也教。对，你看这个我们这次的演出里边有些旦角也是我教的啊，包括那小孩啊，包括那个4个连唱，里边几个都是我教的。但是呢，只是说这个京剧这个东西它深度很深，很不容易去说它就多完美啊。京剧演员可以说很难达到，因为它里边的东西太多太广泛啊，太广泛。我现在就想让我儿子能够多学一点，但是我想这个啊，泰明他江德森他出生在这里，对他来说呢也是个挑战。至于他能够跟我学多久，我还是期盼啊，期盼他今后能够有更多的时间。但是呢，毕竟在美国这个环境还是比较，对京剧来说他还是比较陌生啊，比较陌生。我们要大量的宣传，还是应该让更多的人去知道，更多人去了解。
对，在美国这个小孩都要首先问他们自己的兴趣在哪里啊。
是我觉得这个而且京剧呢它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说就像我刚才说的，它呢会教你怎么样去做人，怎么样去处事，有很多故事是你可以去借鉴的啊，是可以去借鉴的啊。我觉得这个一点啊，我可能还是要更多的去跟学生还有观众还有我的这些朋友们去跟他们去探讨啊，能够做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让大家能够很容易的就跟我们啊能够 进入到一个整体环境当中，作为一个京剧宣传、国粹的宣传，能够在社区做到一个服务性的这种表演形式，我觉得这条路还是很长的啊，这条路还是很长的。
嗯，
你像我太太呢，她呢其实也算是很支持我的。
嗯
嗯，不管是从表演节目，还是从各个方面，但是呢，相对来说呢，他们呢都认为他们，因为他们不是专业的，所以呢，他们对自己的这个一套整个专业的这条行程路线还是比较渺茫啊，还是比较渺茫。但是他们都很用功啊，他都很用功，我也很欣慰。所以我们这个组织，我们这个家庭啊，家庭形式的这种演出，我觉得今后可能还是会继续。
嗯，太棒了！
哎，还能够找到一些更好的剧目。
我们进一下广告之后。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是否正考虑雇佣承包商翻修你的家？雇佣有登记信息的承包商保护你的权益。华盛顿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在批准登记前，会先确认承包商具备责任保险之类的必要条件。如此一来，项目出问题时，你就能得到保障。如需了解承包商是否完成登记，请拨打206-515-2797 206-515-2797，请求接线和你语言共通的人员。
位于 downtown Bellevue 的臭臭锅边上的大森林新荣海味城 Asian Highway City， 服务专业，顾客至上，并有著名中医看诊，优质商品包括药材、中成药、深荣海味、日用品等应有尽有。您的健康最重要，请到大森林深荣海味城，地址1075 Bellevue Way Northeast Bellevue， 电话425-453-1688，425-453-1688。
嘉信移动使您开怀，开通嘉信移动套餐，每月只需30元。虽然有服务信号覆盖不到的地区，但您能享受比 T-Mobile 或 Spring 信号覆盖范围更广的 4G LTE。
有关详情可到 Edmonds 北大华 Ranch 99内 Cricket Wireless 嘉信店内咨询，地址在22511 Highway 99 Edmonds， 或致电425-599-7787。
嘉信移动使您开怀，现在就去 Edmonds 北大华 Ranch 99嘉信店内，机不可失。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个特殊的嘉宾组合啊，是一个京剧之家。那么他们分别是，这个父亲呢是曹成老师，那么他呢是专业的京剧演员，曾经在中国的国家京剧院就是演了15年啊，是国家级的京剧演员。那么现在呢，他是西雅图曹成京剧学校的校长，还有呢是他的夫人何欣老师，还有他们的孩子 Jonathan， 就是曹泰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何欣老师啊，您当初是怎么认识那个曹成老师的？
在这里先说明一下，我不敢说何欣老师，我在这个也就算是一个票友吧，我们普通说是我跟曹晨结缘也是因为京剧而结缘的。在西雅图的一次那个演出上，然后我们认识的，后来一直在一个华声社里面有接触，就这样子，结缘。
所以是因为京剧结缘啊？
是的。
所以你们是有共同的爱好。
他比我接触京剧接触还早，
是吧？
哎，他以前接触都是革命样板戏、现代戏，对，老戏没有学过。
那您现在就是除了曹晨老师的组织的演出之外，你在其他的演出地方演出过吗？华声社。
有演过，都是一些小的一些角色，像我们是属于60年代的人，当初就是样板戏，可以说是我们这代人就是血液里面都有这个样板戏，就是谁都可以会唱几段，也是受那个方面影响，所以真正老戏是我来美国以后认识了曹晨，然后在华声社里面才接触了真正接触老戏，样板戏跟这个京剧还是老京剧啊，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所以在演出演过，但是这一次是我最大的一次表演。对，
那你平常也经常练吗？
平常的话就是有会一些唱段啊，票戏啊，会票一些唱段啊，但是整出戏的话，还是这一出《李逵探母》算是我的在
保留剧目
的，也算是处女作。
我知道在美国当然这个理想是很好的，就是弘扬那个国粹啊，然后呢但是呢就是现实情况呢可能不一定那么理想，就是都有很多的艰难困苦啊。那曹老师您开京剧学校何欣老师您一直都是支持吗？有没有就是说过哎呀你不要开了是什么？有没有这种情况
啊？当然会有了，因为在美国都是不容易，他有一份自己的工作还要教学，你知道在美国办场演出本身就是不容易，它不像舞蹈啊其他的这么简单，就是音乐服装齐了排好了就可以上台了，这个就是属于叫 live music， 就是它的整个音乐配套和服装 custom 那些这个唱念做打非常难。像他吧，我办演出对我来讲的话也是有压力，那么他是属于专业演员，像我们票戏票友这些唱好唱不好的话都是应该的，对吧？唱不好也是应该的，但是他这个专业的你拿出一场像样的这个节目的话，你必须就是要有一定的水平和水准，难度非常大，所以也有很有压力，怕他办不好当然我们都会有这个心，都是想这个弘扬这个京剧的艺术啊，特别是美国人，我一些朋友一看到那个服装 custom 和那个化妆这个脸谱，哇，就觉得很 amazing， 觉得很美，确实就是很美，就是给人一种很震撼的那种感觉，就是很想在这个海外做一点事情，就是让大家美国人不但是中国人就是了解。但是现在很多就是本身中国人自己新一代的人来讲的话，就是对本身对京剧就是有一种自己中国人自己就是很多就是说我听不懂，我不愿意去看那一种，所以造成这种去做这种宣传的话还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刚开始他要这个节目的话，我是给他泼了一些冷水，当然了这是他这么多年的一个夙愿，所以最后的话还是全力支持。
那 Jonathan 你那个跟着爸爸妈妈学这个京剧有没有什么时候觉得特别苦特别累？
有，因为
什么时候感到特别苦特别累？
演出越近的话，
嗯，
就排练会更多呀，排练会更长啊，然后这些很重要的，像我爸爸跟我压腿，也挺疼的，就是反正练功也挺痛苦的，所以呢，你要学那些技巧，小技巧，然后呢，表演呐、眼神呐、什么的，都，然后你都要记着，然后上台的时候都要把它放出去。
你是不是就是不怕舞台啊？就是因为我觉得您这个这么小的年龄上舞台能够表演的这么好，应该不是大多数人能做到的。
我也喜欢上台，所以我长大我想当一个演员。好
啊，好啊，
我好，有的人都觉得我很怕，然后上台的时候都问我，哎呦紧不紧张，我一点都不紧张，我很喜欢上台。
嗯，那曹老师，您那个在西雅图办这个京剧学校，碰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这个困难其实是挺大的，因为首先我觉得京剧学校对于小孩子来说呢，尤其是在美国生的，一个是他的语言性，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年龄啊。
嗯，
因为我呢，按道理来说，应该京剧学校在小孩子在学京剧的时候，10岁左右是最好的年龄，他的接受能力，他的语言的定型，各个方面都可以了。但是，在美国生的孩子呢，我必须从很早就开始教他们，比如说5岁。像我们这次演出那个小孩是6岁，那个小女生，她呢跟我学的时候是已经是4岁半到5岁的时候就开始跟我学了。为什么我那么早就让他们开始进入京剧的学习呢？因为语言很重要，京剧就是靠他的唱念这两个字来带领他的这个整个身段的和他的表演。所以呢，以前我的京剧学校的一些小孩子呢，慢慢的他们，由于在这边出生之后，慢慢的跟这个进入学校，慢慢的语言上面就不怎么讲中文了，这个是我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不讲中文了呢，学京剧就学起来就是很困难了。
是的，
对，所以呢，我为什么我儿子能够从现在一直现在还能够保持的这个，就是他的中文是我挺高兴的一件事情啊，他能够讲得这么好，这是我办学校来说呢，其实是最大的一个困难。那我慢慢的呢，我就把它转向，我觉得呢，我慢慢的转向于偏大一点的人群，你比如说像这次的4个清唱，4个连唱，生旦净花旦，这4个连唱几乎都是他们的年龄段都是在40岁以上。30岁以上40岁以上，这样的话他们首先是对京剧的一个热爱，还有一个他们接受能力比较强，还有一个他语言定型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但是我还是想希望能够跟西雅图的中国的朋友，包括今天的观众朋友，能够还想跟他们讲，就是说还是需要由我们的下一代小孩子们去继承这个，让他们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了解我们中国的国粹，了解中国京剧是怎么回事儿，这样的话呢，对于他们的成长是有好处的。但是呢，首先一点就是说，家长要从孩子的语言上面要有一个严格的要求，一定要让他们能够坚持讲中文，这个是我最大的希望。也其实相反，也是我办学遇到最大的困难。这个呢，很多很多家长他没有办法这么能够坚持，因为小孩子接触的东西不一样，接触的在学校接触的人不一样，而且他们在这里生了以后主语是他们是英语，所以我也是想考虑看看用什么方式能够让他们继续的，比如说动作性比较强的一些这种戏曲里边的一种表现形式，动作性强的，语言性少的，这样的话可能会有更好的机会吧。 也是在慢慢的寻找摸索，这个是我现在想要做的。
我们知道刚刚那个何欣老师提到跟舞蹈学院不一样，就是舞蹈可能也更容易学一点，然后呢虽然说比如说西雅图华人都是这么多，但是更多的家长更愿意把小孩送去学跳舞，对吧？那是不是跟这个这种不同艺术形式的接受程度，或者说他们喜爱程度，或者有关系？如果你们都办一些这样的演出，而且人家觉得哇这么棒，我们也都送过来到超声京剧学校去学一下京剧吧，这样可能更好一点。
是是是，我跟这几个舞蹈学校的老师都还很好，包括恒大舞蹈学校，包括西雅图舞蹈学校，跟他们都是关系也都很好。是舞蹈是本身比较相对来说，在这里舞蹈相对，首先它没有语言性的限制，还有一个他们呢，在化妆跟服装上面的要求不是完全那么的像京剧的这么复杂，啊，他们相对来说从各个方面来说是比京剧要好一点，但是希望还是希望能够我们把艺术这个东西能够全面性，这是我想到的。那也就是说我为什么一直想做京剧，就是因为西雅图的整个社区里边还是缺少了戏曲这一个项目，啊，这一个项目没有办法形成一个整体，没有办法形成一台东西，所以这个是我一直想要做的。那我今天做到了，也真是很幸运，有那么多的朋友帮助我，有那么多的台前幕后的好朋友啊，给我这么大的支持，给我鼓励啊，包括我的家里，包括我的家人，他们都这是默默的奉献啊，我才能够，也确实是才能够有这个决心啊，下这个决心去做这件事情。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努力吧。我也是说，只是在这条路上，还是希望啊，希望继续努力。这是我最大的愿望。也希望这个西雅图整个这个华人社区啊，包括艺术这个整个这个范围这个区域啊，各个团体啊，各个什么都能够支持像我们京剧学校的这种这种形式的这种发展。
好，我们再进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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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与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曹晨、何欣还有曹泰明，京剧之家啊，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在12月2日呢，我们非常高兴的看到有一场非常高水准的京剧的演出，叫西雅图京剧锦绣之夜，那么在科克兰演艺中心演出的。那曹晨老师呢是这场演出的总导演、总策划， 还有艺术总监啊。那么他自己呢也是曹城京剧学校的校长。嗯，我们知道曹老师前面也介绍了一下这场演出的一个主演黄平啊，嗯，但是呢就是还有一个主演是国家一级演员叫李军是吧？
对，李军。
那您也能介绍一下他吗？
好好好。李军师哥呢，我为什么叫他师哥呢？因为他呢是我上一班的学长。
嗯、哦。
他是74年这个进校学习，在我们学校学习京剧。那我是78年。
嗯，
那我们中间隔了4年没有招生。
哦，
中国戏曲学院没有招生。
哦，
所以呢那我一进校呢他就是我师哥啊。但是呢李军呢从小呢是学拉京呼的啊、
哦、
是乐器的。后来呢他进校之后呢就学表演啊，学演员。他同时呢他也会乐器，他也会乐队，他是一个很全面的演员。在毕业之后分到了山东，从山东呢又转到上海啊。他到上海之后呢就是可以说就是已经是主要演员了啊。他当时学校毕业已经主要演员了，后来到学校进修成又到这个进修班进修了一些。也是四人帮粉碎之后，智取威虎山重新恢复智取威虎山现代戏第一批的杨子荣的扮演者啊。所以他的这次我很有幸请到他，也确实是由于他的到来，我们最后的节目能够圆满
达到高潮、
达到高潮，这个做最后压轴是一个很重要的啊。在京剧里边呢就是压大轴，就是说最后一个节目是一定要把这场晚会推向高潮的啊。那只有这种他能做到。所以呢我也挺有幸的，这回能够给西雅图的观众带来这么一台比较好比较完美的表演。那也就是也是靠这些从中国请的这些演员，包括新加坡请的黄平，他们的水平的展现啊，让观众能够看到高水平京剧高水平的东西。李军师哥还有一个弟弟啊，是音乐系的，他跟我是同班同学。
嗯，
现在他弟弟在纽约是打大锣的啊，是乐队的。都是同校的啊，但是我们是74届，他是74届。现在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在以前呢叫南骑北马，这句话怎么说呢？就在上海是麒麟童周信芳先生唱旗派的啊，北边北京是马连良啊。那现在那是老一代的了，现在再讲就是这个南边是李军啊，北边是余魁志啊，这两个人也都是唱老生的，一个老师教出来的。所以挺有意思的。这次非常感谢他们啊，也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更长期的合作。这次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他很喜欢西雅图，演出完了之后，我跟我太太带他们在西雅图转了转，他们很高兴，也非常喜欢，而且呢，也可以定为长期的合作机会。
嗯
啊，今后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机会跟西雅图的观众朋友们见面。这也是他希望的，同时也是我希望的。
太好了。那曹老师，您开办这个京剧学校有没有一个长远的目标？比如说家里可能你孩子现在喜欢京剧，那他以后喜欢当演员，这也可以是一个目标。但是您开学校，比如说有没有说要像什么舞蹈学校那么火啊，或者说有没有这方面的目标？
非常有。我是希望有更多的小孩子，更多的朋友来学。这样的话呢，不管是从各个方面， 今后办演出也好，这个社区的朋友们了解京剧、了解知识、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也好，都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我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来找我啊，能够了解我们的艺术，也希望很多家长能够把你们的小孩子能够送来，让他们从小就去接触我们的艺术，了解我们京剧是怎么回事，国粹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非常有用处、非常好的一个文化底蕴的事情。我希望能够越办越大，这是我办校的宗旨。这样的话呢，我可能从5年办一次节目，可能就会缩短到2年办一次节目。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西雅图的观众对京剧慢慢的越来越了解，能够看到更多更好的东西。
对。我又年见到，好像也是你跟你孩子在那个华生社的演出上面有一个舞戏，也挺好的。
哦，那是好像是很久前的事了。
嗯。
什么时候？什么？
3年前好像是。
对，好像有一次。
嗯，那个何欣老师，就是你们我相信那个曹老师办这个学校确实是蛮不容易的。那么你是不是觉得就是你们这个共同，您跟那个曹老师之间共同的爱好，才使得现在你们有这么一天，就是他的那个京剧教学这个事业还在继续往上走，然后孩子也培养得很好，是吗？这共同爱好很重要嘛。
是我们是因为这个京剧共同爱好结缘了。但是这个生活也是柴米油盐嘛。对吧。作为他来讲的话，因为京剧是他的专业，也是他办这个办学校，还有这个在海外能够宣传这个中国的文化，这也是他的一个夙愿。所以呢，我能做的就是
是不是不管他有多艰难，你都是无条件的支持？
那必须的呀。对，作为儿子的话，就是他的一个看他自己的一个爱好。当然，我觉得我经常开玩笑，就说你儿子京剧是这个血液里面流的，这个父亲的这个艺术这个细胞啊，怎么？对于我来讲的话，其实在我肚子里面的时候，他就已经
有
开始听戏了，
所以的话，对于他来讲的话，其实他真正的意思京剧是什么，大概很小就不知道。但是呢，他爸父亲每次演出的时候抱着他呀，他也知道哦，原来京剧是这么回事儿。所以他对于来讲的话，引导他走向京剧，喜欢让他表演的话，他还是蛮愿意的。在接受方面啊，这一点我儿子我觉得做的
对对
挺好的。
对对对，不错不错。
没有让我们多大的为难。
那个Jonathan， 你那个从小到现在有没有一天觉得哎呀学京剧没意思，我不学了？
有有的时候就是不耐烦嘛，所以从
我的严格要求让他不耐烦。
对，就是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京剧，对吧？之后也是对我来说，我小时候一直都以为对我来说没有什么 like impact
影响
like 对影响对我来说没有什么那么大的影响，但是长大的我就开始懂了，现在觉得不耐烦了，但我以前有的时候会觉得很耐烦。
你现在喜欢吗？
还可以。
好，我们的节目时间马上接近尾声了，今天非常高兴有那个一个我们西雅图知名的京剧之家曹晨老师一家 曹晨，还有他夫人何欣，还有孩子曹泰明，做客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美国故事栏目。我相信这是一个美国华人在就是华人啊在美国的一个非常非常一个典范的一个故事啊。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你们三位是不是每人用简短的话讲一讲自己的心愿？
我的心愿还是尽快把学校办好，尽快再给大家展示一台比较好的京剧节目，这就是我的心愿。你自己说吧。
心愿什么意思？
心愿就是我
愿望，
愿望
wish，
就是你想不想
wish。
下一次还要不要跟爸爸上台？
好，我 wish 下一次跟爸爸上台。
我的愿望就是，我先生，就是我先生的愿望。
嗯。
全力支持哈。
嗯。
为这个西雅图社区还有这个中国国粹这个文化，能够在海外能够尽一些微薄的力量。
那我们也祝你们心想事成，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家长朋友，如果你们对京剧感兴趣的话，欢迎和曹晨老师联系。那么您可以讲一讲您联系方式，或者说他们通过电台也可以。
对，好，谢谢大家。我有我的电话是206-683-5479，同时也可以。email 给我北京 opera424@yahoo.com。好，再一次感谢大家，谢谢。
好，谢谢大家收听本期美国故事栏目。
谢谢。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找喜悦搬家啊！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我叫着手翻新我的家，感觉兴奋极了，我今天就要联系承包商。
你可要确保承包商在华盛顿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上有登记信息，州部门会检查承包商是否拥有责任保险这一类的必要条件，这样一来项目出问题时你就可以得到保障。
我完全不知道。
如果想要知道承包商是否有相应的注册信息，你可以拨打206-515-2797，206-515-2797联络州部门。你可以请求接线说中文的人员。